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绽放生命的光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很开心在节目当中呢和您一起分享许多位属灵伟人他们一生中感人的见证，我们可以走进他们的生命，也被他们时时刻刻的感动着。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为您分享一位新的属灵伟人宣信，来自幸福万邦。1921年，当尼拓生弟兄在福州三一中学主持学生祷告会的时候，王志是最早加入祷告会的学生之一。1922年，尼拓生弟兄在福州的王仔家里拨饼纪念主的时候，参加聚会的几位弟兄中有王志、陆忠信等弟兄。王志非常重视历代的属灵伟人，他特别推崇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当王志担任宣道书局的《圣经报》主笔的时候，曾为宣信的著作《上面来的能力》写序。在序里，王志这样介绍宣信：宣信博士是不用我来介绍的，他是解经家、作家、编辑、诗人、教师、牧师、传福音者、宣教士、组织家、领袖，具有医病恩赐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属灵恩赐集中于一人身上，像宣信一样。尼拓生弟兄对宣信的诗歌有很高的评价，他虽然觉得宣信的诗稍欠韵味，词藻不够，不过尼弟兄却说宣信的诗歌属灵的感觉非常正确，道理上也是非常准确的。与尼拓生看法相同的还有陶树，在《展翅》一书中，他说道，宣信的诗歌认真说起来是把奖章予以诗歌的形式最重要的表达出来。不过陶树又说，几乎每一天他都要抽出时间吟唱宣信的诗歌，因为这些诗歌表达了信徒的心愿和渴望。尼弟兄非常喜欢宣信的一首诗，他将这首诗选入小群诗歌里，他就是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尼拓生弟兄深受宣信这一首诗歌的影响，在他所著的《旷野的筵席》2月1日那一篇就强调要时常喜乐。当尼弟兄在监狱里的时候，他知道他不久要与主在一起，灵里的感觉正如宣信所写的第四节诗歌当中唱到的那样，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因主爱我们是爱到底，我们要在天家与主在一起，不再有任何的忧愁与叹息。尼拓生弟兄于1972年4月12日从监牢中写给他大姨林张品征姐妹的信里也强调，他要维持自己的喜乐。与尼拓生、王志、陆忠信等弟兄一起服侍主的陈泽信弟兄，在创办了基督徒出版社之后就着手编写了诗歌。陈泽信弟兄也喜爱宣信所作的诗歌，诗歌第221首便是宣信于1904年写成的《基督的十字架》。陈泽信弟兄在诗歌里所收集的宣信诗作，还有第217首的《他为我死，我才能活》， 还有诗歌第214首的《我已与基督同定死》。至于给尼托生弟兄在监狱中带来喜乐的宣信名作，也就是那首《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则编入了诗歌的第324首。40年代初期，与陈泽信弟兄在一起服侍主的陆中信弟兄对宣信博士推崇备至，他认为宣信除了口才和文笔流畅之外，还有三个优点堪作信徒的榜样。第一，爱人灵魂的热切；第二，祷告生命的丰盛；第三，传扬真理的忠勇。除此以外，陆中信还说出宣信具有纯正的信仰，过信心的生活，忠诚待人，著作丰富。尼托生最推崇的英国属灵伟人史柏克也经常这样说，在美国他所认识的众多传道人中，宣信弟兄可以说是最属灵、最有圣灵能力的。当我们编写属灵伟人的小传的时候，我们认识到，真正的属灵伟人是超越时空领域的，他们属灵的价值是跨越宗派界限的。内地会总干事霍斯牧师这样说过，宣信博士是属于整个基督教的，他的侍奉超越了边界，他的影响力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1774年，宣信的家庭从苏格兰迁居到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那一年，宣信的祖父也才五岁，他在岛上结了婚，生了三男四女。他的第四个儿子小雅各于1837年2月娶了珍妮格拉为妻，定居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湾景镇。小雅各夫妇的先辈一直持守苏格兰长老会的信仰，小雅各于19岁悔改信主之后就喜爱读圣经。他们夫妇共有五个儿女，宣信就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1843年12月25日，宣信一生下来，他母亲珍妮宣信就把他奉献给神。至于将来宣信是做牧养工作还是宣教工作，他就由神来定规。他母亲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过宣信，恐怕影响他个人的决定，唯恐他不能行在神的旨意中。宣信出生才数星期，1848年初，是由加拿大首名往南太平洋宣教的约翰·格迪，在前往南太平洋新海布里蒂群岛途中，路经宣信的家乡，随即为宣信施洗。约翰·格迪在祷告中把神圣的宣教使命托付与宣信。21年后，约翰·格迪重逢宣信时，又一次提醒宣信当日的献身祷告。后来爱德华王子岛经济衰退，他们举家搬迁到加拿大的内陆安大略省，在九英里以外的市郊买了木屋和农地。宣信的母亲珍妮宣信很有诗人的气质，优雅高贵并富想象力，她在爱德华王子岛养尊处优，这时对加拿大农庄的艰苦生活感到单调和乏味，有时这种刻板的生活使他情绪低落。在宣信童年时，常在深夜听到母亲的寝室传出母亲小声哭泣的声音，就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母亲床边跪下祷告，求神安慰他母亲悲观失望的情绪。宣信母亲由于有诗人的气质，也就有作诗的天赋，她还经常诵读英国的古典诗集。宣信的作诗天才可以说是从母亲遗传来的。宣信的父亲雅各布宣信是长老会的长老，他坚信那些从苏格兰长老会秉承下来的信条和规律，并严格遵守那些非常严谨的清教徒规条。每逢主日，他们一家人就挤入马车里，急急地赶往九英里远的教堂做礼拜。有时主日遇到特别事情，赶不及到教堂做礼拜，一家人便聚集在客厅里，连续几小时读圣经， 或者读一些属灵书籍，包括贝斯德的《圣徒的安息》。他父亲严格恪守主日，主日余下的时间要一家人沉思默想。有一个主日，下午天气晴朗，宣信冒险溜出屋外，被他父亲看见，认为小宣信正享受不敬虔的自由。他父亲认为主日不适合打孩子，就在星期一早上鞭打了宣信一顿。后来宣信的哥哥吼火宣信，把宣信拉到一旁，传授宣信逃避鞭打的经验。各种秘诀是鞭打那一天比父亲早一点起床，点上蜡烛，念那大本的圣经，大声祈祷，表示有忧伤痛悔之心。宣信也就以不圣洁和不敬虔的假悔改来敷衍父亲，逃避鞭打。不过这样严格的家庭教育使他在潜移默化中堆积了宗教的意识，虽然他当时并不真的认识神。后来宣信得了圣灵的光照，得着了新生命，一切的潜意识都借着新生命成了真理。稍微长大，他逐渐的渴望有真实的属灵经历。到了10岁，他渴望成为神宝贵的器皿。在他14岁那年，他经过了一段日子的考虑，决定攻读神学。影响他做出这决定的是他阅读了太平洋的波里尼西亚群岛一位传教士约翰·威廉斯的传记，书中叙述了约翰·威廉斯在欧罗蒙哥殉道的经过。有一天，宣信的父母把他和哥哥侯活叫来，父亲说，根据旧约圣经的教训，长子应该分别出来侍奉神，那就是哥哥将来出来做牧师，宣信和其他人留在农庄做工。全家在经济上支持哥哥的事工。宣信虽然那个时候只有14岁，却大胆地向父亲提出他有办法找出路，自费读神学，不会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他只要父母为他祝福。他的父亲雅各宣信听了之后静默了一段时间，实际上他因着两个儿子都愿意献身侍奉神而深受感动。他简单和激动地对宣信说，我的儿子，愿神赐福于你。有一次，宣信和一位同学到河边摘野葡萄，不会游泳的宣信跟同学一下水就沉没了。他不断地在水中挣扎，勇士的光景恍惚展现在他眼前。他被人拉上来，放在岸边，不久苏醒过来。他仿佛在度过临终的一刻一样。这个被水淹没的惊险经历，唤醒宣信去关注灵魂的归宿问题。他15岁的时候，就不继续在家里受家庭教师教导，而是被父母送到离家9英里之遥远的地方贤妻中学就读。换句话说，以宣信孱弱的体格，在任何天气下每天都要来回走18里路。一个周末，情绪不稳定的宣信徒步回家时竟然迷失了路。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绊倒在一排排印度教的坟墓间，他幼嫩的心灵被吓得毛骨悚然，精神大受刺激。等到他父亲在森林里找到他时，只见他已经痴痴呆呆，失去常态。欲逆迷途，一连串的精神打击加上沉重的功课，使他不胜负荷。1858年，在他15岁的时候，他的精神崩溃，健康随即垮下来。医生警告他1年内不能再看书，因他的神经系统已经受到挫伤，并有生命之忧。他经常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他为着死亡的随时到临而恐惧不安。有一天，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已经支持不住，甚至对主耶稣也失去了信心。他请求父亲到他床边为他祷告。在他父亲恳切祷告之后，神确实听了这位心灵破碎的父亲的祷告，宣信的健康也就逐步的康复了。然而宣信并未得救，救恩还没有临到他身上。1858年， 宣信在一个书房里找到了一本书，是17世纪苏格兰一位清教徒华尔德·马歇尔在1692年所著的《救恩的福音奥秘》。书中有一段话，为宣信开启了永生的门。你所能做的第一件美事，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除非你相信主耶稣，你所有的作为、祷告、眼泪，以及一切的励志，都要归于徒然。相信主耶稣，就是相信他照自己的话，此时此地已经接受你，已经拯救你。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你相信主耶稣时，就有永生了，你就得赦罪、称义了，你并且得着新心，有圣灵住在你的心中了。宣信立刻跪在主耶稣面前，相信主耶稣已经拯救他，得救的把握立刻从神那里临到他的心，就像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受到了神的光照。当他恢复健康后不久，他得到了中学的文凭，在16岁那年，在一间只有一个课室的公立学校教书，学生有40多人，四分之一的学生是成年人。宣信比他的学生年纪更小，他把薪水积攒下来，作为入大学的费用，并抽空读大学的入学考试的书本。虽然他才得救了几个月，他的心中却充满了喜乐。他觉得许多圣经的话语好像是对他个人说的，以赛亚书54:9-10带给他新的亮光。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宣信这期间读了杜德里奇著作的《魂理宗教意识的兴起和进展》。读完这本书，宣信深受感动，决意向神立下誓约。1861年1月19日是宣信毕生难忘的日子。在这一日，他整天进食祷告，写成了一份900多字的庄严誓约。誓约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的。啊、哦，你这永在全能的神，宇宙万有的主宰，你创造了世界和我，你是无所不在的，鉴察人心的主，此时此刻你的眼目注视着我，并知悉我的心怀意念。如今我知道我没有属世的动机来到你面前，但是我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并不信任我的心。然而主你知道，我有心一生永远奉献给你。我原是一个罪魁，在你面前如同畜类，唯独靠着主耶稣为中保，我如今来到你施恩宝座前立下这个誓约。诸天哪，我在主面前和我良心之前做此庄严见证，我相信主耶稣为我的救主、先知、祭司及君王，神已使他成为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今我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你，主啊，求你为着你自己的荣耀收留我、使用我。主啊，当我受到试探引诱时，求你纪念我，拯救人类的大元帅啊，求你使我刚强，我依靠你这位爱我的主，使我得胜有余。求主用圣灵加倍地充满我，并赐我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使我全然成圣，合乎主用。我乃是基督的精兵，我愿跟随羔羊而行，愿主保守我忠心至此，直到主再来。主啊，无论我处于任何环境，若是合乎你的旨意，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愿你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唯恐我在满足时不承认神，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唯恐我贫穷而去偷窃，以致羞辱亵渎我神的名。求主全能的圣灵终身保守我，奉主的名立此永远的誓约，阿们。陶树在他所著作的《展翅》中，对宣信当时才17岁，竟能写下这份动人肺腑、感人至深的庄严誓约感到惊讶，说明在宣信软弱的躯壳内藏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力。在他心的深处，早就有了一个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主而活。这个生存的目的就是推动宣信一生侍奉神的动力。加拿大长老会的会友若打算奉献做牧师，必须得到教会长老们的一致同意，才可以进读神学课程。当年他们的先贤在苏格兰饱受逼迫，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现在更不能降低牧师的水准和素质，而令教会受到亏损。1861年9月底，华克牧师向安大略省的长老会推荐他教会的长老雅各·宣信家中的两个儿子侯活和宣信，应获得进读神学课程的荣誉。1861年10月1日，宣信和许多候补的教牧人员一同来到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镇的长老会教务评议会面前接受评审。考核候补教牧人员的内容包括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属灵经历、信仰、学问和他们的呼召。许多长老都好奇地想知道，一个年方17岁的孩子刚从农场出来，怎能站在古老的长老会讲台上受到评议会严格的评核？因为那些长老会的老前辈是最会听到的。结果，宣信顺利通过考核，可以在多伦多大学的诺斯学院攻读神学院的课程。诺斯学院可是算美洲最好的一间神学院了。在多伦多大学就读期间，宣信到库克长老会的长老约翰·亨利家里打听有否可住宿的控制房间时，遇到了约翰·亨利的长女马加列。约翰·亨利会见宣信后，接待宣信兄弟住在他们家里。宣信和马加列于是日日接触，他们互相倾慕，结为情侣。宣信在大学时，在属灵方面有一段长期间在走下坡，他失去了起初的虔诚和属灵的甘美。事后他坦白承认，一直等到他蒙召出来侍奉了10年，属灵情形才完全恢复过来。他的宗教生活大都是尽本分和责任而已，却很少有喜乐，与主也很少有密切的交通。他供称他的心污秽不圣洁，尚未学习到基督住在他心中的秘诀和圣灵的近的真理。1863年9月1日，他重申1861年1月19日立下的庄严誓约，把自己重新奉献给主。1865年4月，宣信由诺斯学院毕业。6月间，他和几位神学毕业生在多伦多的长老会教务评议会面前接受考核。4年前，宣信在安大略省伦敦镇的一次评审，是评审他是否有资格入读诺斯学院。这次在安大略首府多伦多的另一次评审，是评审他是否合资格出任加拿大长老会的牧师。这次考试范围包括希伯来文、希腊文、神学、教会历史、教会行政管理等等。此外，应试的学生还要在评议会宣读一些论文和奖章。宣信在评审时表现良好，符合担任加拿大长老会牧师的资格。这时候，安大略省一个小镇丹达斯有一间小礼拜堂有意聘请宣信为牧师。这个时候的宣信年仅21岁，自己也觉得在一间小教堂任职会保守他谦逊，更能虚心学习。另一方面，他又想在一间小教堂服侍容易使他松懈，习惯了安逸舒适的生活。他决定接受更大的挑战， 承担更重的责任，以便充分发挥神所给予他的恩赐。恰巧这时候，安大略省的贤美顿的诺斯教堂的欧文博士辞去了牧师的职位，宣信于是接受聘请，出任这间加拿大第二大长老会教堂的牧师。1865年9月10日主日，宣信以应聘牧师的身份在诺斯教堂讲道。9月12日星期二，贤美顿长老会的众长老特别为宣信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典礼，正式按例宣信为牧师。当晚，宣信离开贤美顿，搭乘火车前往多伦多。9月13日，宣信和他心爱的马加列结婚了。实际上，在当时宣信的年龄还不足22岁，在这间闻名加拿大的教堂服侍主，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他很注重在讲坛上的表现，除了勤读圣经之外，又时常阅读先圣的属灵著作，来得着生命的供应。他并亲自落笔撰写讲章，可以容纳1200人的诺斯教堂不久就挤满了会众。宣信除了悉心讲道，还登门探望众信徒。繁重的教会事务使他过度的疲劳，所以1869年7月13日，教会长老们决定给他两个月的假期去休假，希望早日恢复他的身体健康。但是宣信只同意接受一个月的假期。长远来说，加拿大寒冷的天气对宣信的身体并不太合适，他有意转换环境，对天气较暖和的美国去服侍。1873年12月4日，宣信通知贤美顿长老会，他接受了美国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的柴斯纳街长老会的聘请。12月14日主日，宣信在诺斯长老会教堂做最后一次讲道。他讲到，今天就是救恩的日子，来勉励会众，并罗列了他八年来在那里侍奉的成果。会众由297人增至646人，主日学学生由180名增至459名，至少引领750人归主，并清还教会债务8000美元。由1865年至1873年，共收到奉献款达5万美元。宣信在诺斯长老会所做的工作受到了会众一致的称赞，他侍奉的成绩是他灵性高深的明证。长老会的刊物这样评估他：宣信在工作上及他的口才、才干和成就是无人可以比肩的。
你是大牧者，山里的